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雅各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雅各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盼望你能够找到。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开始讲解雅各书第五章。这一章经文的头六节是针对那些不敬畏神的富足人所发出的警告，同时也是向敬畏神的人说话，劝告他们要在富足的人压制下忍耐。现在我们再从第三节看起，请你看雅各书第五章第三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金银都会长锈的，而人本身也会长锈。换句话说，人最终会死去，死亡就把富足人跟他的钱财隔开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那两个财主的比喻一样，据说有个百万富翁快要去世的时候，他的家族都在病房外面等候。当律师和医生从他的房间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家族中的一位赶快上前去问说，他留下多少财产？律师回答说，他全部留下，一样也没带走。是的，长锈就是这个意思。又有一位男士被带到一位有钱人的堂皇大厅里去，他对那一位物主说，主人啊，这简直跟天堂一样的堂皇，但它跟地狱一样的可怕。雅各指责那些不敬畏神的富足人，因他们聚敛钱财，金和银都会长锈的。他们今天闪闪发亮，明天可能就破产了。一个人赚了10000元之后，他不会满足的，他想继续的赚20000。就像你喝海洋水一样，是越喝越渴。有钱人拼命赚钱，但他们不管赚得了多少，始终是不会快乐的。美国有一位很有钱的亿万富翁，曾经创办了不少的企业，他有名望又有钱财，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活得很不愉快，又生病又孤单，他的钱财似乎帮不了他。还有一位大富翁这样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财产来换取一次美满的婚姻，这是何等悲哀的话。 神把财产赐给我们，不是要我们一味的去收藏，而是要我们去好好的分配，去运用。主耶稣所说的财主的比喻中，那一位财主为了积蓄自己日益增多的财产，他要盖更大的仓房，但是一个人吃的多少，穿的多少呢？你赚到了第一个100万之后，其余所赚的就像一堆石块一样，你不可能吃它们，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它们。因此主耶稣称那财主为无知的财主，他应该去使别人的仓房充足，而不是使自己的仓房充足。我认识一位在加利福尼亚的果园地带居住的基督徒农妇，他告诉我说，他所属的那一个农民机构要求他把其中的一些所收成的水果倒掉，好使水果的价格提高。他说，上吨的水果就是这样倒掉了，真是可惜。这些水果可以使那些需要的人得到饱足。雅各说，财富是要好好分配的，而不是拼命去聚敛的。让我再告诉你两个小故事吧。一位年轻人很没有耐心地说，我现在是活着，我要好好的享受，以后怎样我就不管了。而他的一位同伴就附和着说，及时享乐最重要。另外有一位没有信仰的农妇，标榜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一份报纸的编辑说，先生，我在我的田里正进行一项实验，我星期天就去犁它，星期天就下种，星期天去浇灌，星期天去收成，星期天把农产品收到仓库里面。现在编辑先生，你说它的结果是怎样呢？我每亩田的收成比我的邻居在这个十月份里所收的还要多。那一位编辑也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就把这封信刊登在报纸上，然后在下面写上一句话，神并不是常常在十月份结账的。但弟兄姐妹，神在永恒里会按公平公义来对付不敬畏神的富足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雅各不仅责备那些不敬畏神的富足人聚敛财产，他更是指责他们用不诚实的手段赚取钱财，他们剥削了穷人的钱使自己富足。在拉撒路与财主的比喻中，我们读到财主让桌子上掉下一些零碎给乞丐，这里面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些事，而那一位乞丐又被放在财主的门口，因为财主要负他的责任。箴言书第22章第7节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人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赚取金钱，神是要定他们的罪的。如果神的儿女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利，神更要定他们的罪。 也许神不会现在采取行动，但他将来必定要审判他们。如果他们是接着踩在别人的背上来赚钱的话，神一定要审判他们。这对于富足人，对于大机构以及公会，甚至于大的教会机构，应该是一个警告。人怎样赚钱取利，怎样花钱，神是要加以审判的。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五节的经文：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那些富足人挥霍无度，奢华宴乐，这些罪行神是要定罪的。箴言书第十八章十一节说，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箴言第二十八章第十一节又说，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这里描绘出主耶稣所说的两个财主的景况，他们两个都想过多彩多姿的生活，其中一位财主正当乞丐拉撒路在他门口要饭的时候，他就过奢华宴乐的生活。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只活这一生就算了，不管在永恒里如何，那你就尽情的享乐吧。但神说那样，你就是一个无知的人。雅各书第五章第六节，接着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第六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当你们。这里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当我们看看我们的政府，或者是看看世界上其他的政府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到有一股权力的架构在控制着政府，也控制着经济。我们常听说要有新闻自由，其实那一个自由不过是洗人民的脑，叫人民去跟从他的思想。虽然说我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有言论自由，但如果你想在这个国家的最强大的电台里买时间来播送神的话语，恐怕就办不到了。不管你有多少钱，恐怕都买不到时间。这些经文又说，他也不抵挡你们。富足人是那样的过生活，罪人也是那样的生活。所以大卫起初为此感到不安，他说，他们就好像青翠的树木那样茂盛的生长，而且不断的繁茂。如果我做错了一点什么事，我就遭到处罚，但是巴比伦王却是为所欲为，没有人阻止他。事实上，神就是用那个方法来审判恶人，神就让他继续为所欲为。神现在不审判他，等到最后，他们的结局就可悲了。财富从来没有给人类带来过快乐。作为一个有钱的基督徒，这里有个教训是必须知道的。到底你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钱呢？如果主耶稣现在来了，你肯不肯让他看一看你的保险箱呢？有一天他要审问你，到底你是怎样运用你的金钱。箴言书第三十章第八节说，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我感谢主，因为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因为如果我富足的话，我会忘记神；如果我贫穷，我也许会去偷别人东西。雅各很清楚地指出，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这是一个败坏的人吃人的世界。那些在财富的梯子上往上爬的人，正是踩在别人的手指头上。到底基督徒该参加什么样的机构，并且支持好的政府吗？当然，我们对于选举有才干的人出来，应当加以支持。不过，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即使那样，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请听神怎么说。他现在是向属他的儿女们说话。下面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神的话讲了不少关于基督再来以及建立他的国度的事，并且又谈到贫穷人将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先知们也都谈过这一类的事，而且很强调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贫穷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公义的判决。如果你以为换一个政党就可以使贫穷人生活得好一些，那你就错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是你不可能去靠那些专门争权夺利的人类而期望他们有什么公义的行动。不管他们答应过什么，他们都不会去照顾贫穷人的。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恐怕只有穷人对耶稣基督感兴趣，因为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要给予穷人当得的待遇。这经文又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是很重要的劝勉。基督来了，就要使世界一切的错误纠正过来。圣经里一再提到这一点，不但先知们有提到，连基督自己在登山宝训中，他也表示在他的统治之下，穷人要得到公平的对待。雅各说，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换句话说，农夫种下了麦子之后，他不会第二天就去看是否可以收成。雅各说，要忍耐等候。我们常听到基督徒说，当他们出去布道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们是去收割。我不赞同这说法。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时代的末了，那是律法时代的末了。每个时代都在审判里结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说， 他会差遣天使去收割庄稼。信徒不做收割的工作，只有主将稗子跟麦子分开。所以当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主耶稣是撒种的人，他今天仍然在撒种，我也帮忙撒种。我教导神的话语，我只是把神的话传讲出来，把他们解释清楚，我也在撒种。有的种子落在好土上，可能不多，但感谢赞美主，的确有些种子是落在好土里。我们的工作就是撒种。好，接着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第八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圣经从头到尾都在教导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记住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的经文。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竟然是坐在那里审判人，那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羞耻。我们会忽然发现自己在主面前被他审判。雅各的意思是说，要随时准备，把你的一切事物整顿好，在他来之前把一切不良的行为纠正过来，免得他来到的时候你要遭受处置。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把雅各书第五章讲完，而且把整卷的雅各书做一个简单的结束。好，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从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呢。好，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教导我们知道怎样在这世上过富足的生活，或者是贫穷的生活。我们都要为你而活，也照着你的旨意而活。主啊，你又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审判一切的人，你也告诉我们说你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前了，我们要警醒预备交账。主啊，愿主恩待，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彼此埋怨的基督徒，乃是要做一个常常感恩互相帮助的基督徒。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